2019亚洲杯，亚洲足球劲旅的盛会。
SBS 普通话电台每天早晨7:15，每天报道，每天点评。
听，来自亚洲杯赛场的厮杀与争霸。
2019亚洲杯特别节目。
2019亚洲杯，我们一起说足球。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好，我是谢欣。
我们在电话线上请到的现场嘉宾是前非法澳大利亚足球经纪人陈涛先生。陈先生，上午好。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早上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陈先生，说到亚洲杯1/8开赛哈，几场比赛都蛮精彩的，有中国对泰国2-1逆转哈，还看到越南对约旦虽然说是1-1战平哈，而且看到他之前赛事化，虽然说一场球都没输，但是呢依然是出局了哈，没有能够晋级八强。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对泰国这场比赛哈，看到这场比赛也蛮精彩的，2-1逆袭，而且又说到像这个里皮又再次发挥了他临阵调整这个就是对阵布置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哈，是派上了替补肖智上场。这场比赛踢的也都蛮精彩的哈。这也是这个在中国队可以说在2004年亚洲杯之后的球队的最好战绩了。说到中国跟泰国的交手，很多球迷都会想到在2013年哈，就是中国队1-5大比分输给了泰国之后的话，对泰国没有再有就是继续踢败的这样的一个记录，两队都做了很多的调整，也加入了很多的新的队员，也都排出了新的阵型。来给我们评价一下昨天晚上这两个球队在您眼中的话，他们的表现如何呢？
这样的，昨天的比赛显然是很关注的。那么从一些报道、前期报道和现场看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国足呢，就是昨天算是赢下比赛，打了也不错。那么从那个假如说我们从这个技术安排和那个战术要求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特点，就是说球员啊在这个场上他的进取心还是打出来的。因为什么呢，从那个泰国队这种队伍啊，就像我们以前讲过了，就是说他是一种新兴力量，你如果不把他压制住的话，他打起来发挥好以后，就是打出一种灵巧连接的短的那个渗透打法，你很头疼的。因为我们这个能力还没有绝对赢他的把握，那当时比赛前了。那么也从这个昨天上半场比赛看，是应该说场面是不太令人满意。这个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国足球队啊，这是第二场上半场打了几乎是不能接受，然后下半场把比分赢回来，记得小组赛有一场这个比赛。那么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教练的安排也好呢？昨天我们从那个上半场的比赛来看，大概在10分钟到20分钟没有进，双方都没有进球。那么双方没有进去以后呢，就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中国队打高调，就是打两粒的那个过顶球，这种球呢也制造了一些机会，比如说那个武雷啊，武雷昨天这个作为情况来说，这个球员发挥是不满意。那么，然后呢，主要情况我们看，这根据他中国队的情况打那个自己的特点，这个是里皮安排有他的特点，有他的那个合理性。就是说泰国球员本来就是说灵巧，他地面球还是不错的，他有几次在那个上半场20分钟以后进球，到他们先进球的时候有几次短的还是打得不错的，在禁区里面有1-1啊，特别是一个头球配合啊，就像这个你们叫过墙式或者叫过一打进去，他是有特点的。那么然后呢，我们跟他打呢，我们没有跟他也是同样打那个地面球，这个呢是里皮安排是合理性的。我打那个就是过顶球，它呢有速度，但是过顶球的有效性啊，就是值得怀疑。所以上半场比赛下来呢，大家有一些厌弃，我们群里面朋友也是一起看球的，有些骂人啊，
感觉有点情况不妙了，以为
表达方式不太精准嘛，表达方式比较愤怒一点，那这也正常的，对不对？那么就看昨天，我们必须提一下那个他在合理的安排上嘛。下半场呢，基本上泰国队传接球都没有了，这个应该这样谈，因为我先看前场比赛，他这个下半场的传接球，我们讲下半场传接球没有了，主要是他中场过度啊，他们几乎是就是发挥不了，特别是泰国队能打地面球，所以泰国队到以后，他打到以后，这个我看了就是说， 消职上来以后呢，这个是合理安排。有些往往对吧，主教练在这方面他还是一个有能力的。
说到肖智的表现应该是可圈可点的哈，因为在说到之前的话，泰国是先进一球，我们说在球场上谁先进了球，可能在士气上谁就先占据了优势。那肖智呢是替补上场，而且他当时呢是接队长的这个精准传中之后，先是头球被扑出，然后再次补射又进门了哈。那你觉得他的这个表现是不是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不是这样一个理解，他首先的吧，教练我们讲的战术安排，他这个球员特点，我记得前两年看那个，就是前年还去年看的，就是那个中超联赛比较多，也就这个球员在富力里面，他这个比较出色的，这个球员我关注过他，就是富力这个，他是因为在广州富力嘛，广州富力的里面的球队里面所有的球员，我就看上他，我还记得他名字，我认为，因为这当时可能从业务上需要跟国内一些教练要提及他的是谈到他了。那么从这个昨天教练来安排，里皮呢是比较老道，他派上一个球员，因为有些时候他那个场上的那个情况逆转或者是胜势一转的话，就在一个球员两个球员的关键的那个换上去的这个时候，特别是像肖智他这个球员，他有投球特点，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必须承认他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那么抢点好，你并不是得进球，所以他顶球的时候他并没有进球，就要靠你第二次。所以真正的优秀运动员，我们把肖智昨天暂时就是说他在没进球的时候也应该把他定格为那个是优秀球员。我跟你讲过了，在联赛的时候我就注意他，他首先是一个起跳，一个起跳以后并没有进球啊。第二次的要求就是对优秀运动员是否是优秀运动员，这是一个界定的标准啊。他第一次那种投球甩出去已经有力了，守门员不能接手，就是挡出来第二次射门，这个是就是第二次是很关键的，因为优秀运动员与否在前锋位置上，就第一次射门完成了还有第二次，也就是说我们比较补射。那么这个问题来说，在昨天这个肖智这样来一个进球呢，是有那个震慑性的。
而且说到这个中国队的两粒进球哈，时间挨得还蛮近的。肖智进球之后三分钟哈，是郜林和吴磊打出配合进的球。说到吴磊的话，上一次是在对阵韩国的时候是因伤缺阵的哈，那这次的对阵泰国队是伤愈复出了，两位球员的配合打得也是很不错的哈。
就打了这吴磊跟他那个跟郜林打了那个球，这就在禁区里拿点球，这个是吹得非常合理，也没有挑剔，没不能挑战的，而且不能有疑问的，这个就是决定，因为从后面有一个就是勾人的动作，就是他腿甩出去，后卫腿蹬出去以后有一个就是脚的那个勾的动作，那么实际上就是阻挡犯规，这个是很明显。那么从昨天晚上来说呢，我看武磊有几次机会啊。我们先谈那个，就是叫什么，一个中卫球员叫什么冯潇霆，一个突然的配合，一个突然的配合以后呢，就传中以后于大宝一个直挡，所以当时就是以前谈到技术细节当中谈到这个问题，你传中的时候一定要传在前，就是对方的那个后卫往前跑的时候的前方，他不敢出球的，出球就碰在网里啊。所以呢，这就给我们前锋包抄抢点创造一个机会。所以于大宝这个球打得很合理，但是呢，就太可惜，就是说不能那个就得分。但是呢，要知道这种球啊是积累的，后面的进球、肖智的进球，包括点球，实际上基于于大宝的那种没有进球的一种积累。你要反复打这种比赛，
所以大家都说就是这个大宝是福将嘛。
对，他就是说他这个球啊，就是说你要反复出现这种场面，就是对对方的震慑。大宝在没有进球以后就出现了肖智的投球，然后就出现了点球。
我们再来看一下越南对约旦这一场哈，这个挺有意思的，因为在小组赛的首战的时候，约旦是1-0战胜了我们这个澳大利亚队。但是在昨天跟越南的对战在跟越南的对战当中呢，我们看到是在点球当中是2-4输了，无缘八强，早早的就打道回府了。怎么看待
这
场比赛？
我们讲过曾经，我记得好像是跟你们做节目嘛，就是说越南这个球队原来就是家门口是虎，家门口是这个虫，家门口是龙，到海外踢球是虫。那么这种球队是这样的，就是说 第一场比赛在中东打的，他确实也打得不错，把澳大利亚给打下去了，对吧？赢了澳大利亚。然后呢，他在小组赛出现了，他没有拿九分，这个也是事实，对不对？他是好像赢两场平一场吧，对吧？
嗯。
这个积分出来的，就说明他有一个问题，他有一些短板，他有点弱点。因为我在前两次比赛当中，我说我们要充分尊重九分的队伍。那么越丹这个队伍呢，他昨天跟越南队打，所以两个不兼容的球队，他打得非常被动，而且越南队控球率啊远远高于越丹队，这个是我们出乎我们所预料的。
嗯。
那么这种队伍呢，就是说明他有一个什么呢？就这种队伍不是老练，不是成熟。那么包括你想到，包括我们所国足也有这个问题，你哪有我们的比赛这么把握，就上半场打了一塌糊涂或者不成熟，然后下半场每场就能赢下来，没有的。你一般球队就是说一上来就是上半场下半场都是差距不大，然后呢打得很平稳，然后呢水平发挥都是很正常的。那么这就是有一个弱点，那么国足也有弱点，相对来说这个乔丹也有这个弱点。
嗯，
那么乔丹这种弱点呢，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亚洲东亚那个就是西亚，我以前讲过，西亚球队比较发展的比较正常，比较前卫，就是说足球学到不少。但是你现在来看越南队，越南队打他跟你打加时赛到后来，打到加时赛以后他点球赢你，
嗯，
他你这个叫越南队，你在那个最后比意志，比那个就是或者体能也好，比那个就是拼劲也好。这个到足球后来就
是
打赢球了，打点球了，你120分钟打完了，体能全部耗尽，双方就是趴在地上了或者抽筋了。
对，就像您前面说的一样，就是像这个就是越南队的话，按照他常规表现的话，你说是家门口是龙哈，出门是虫。但看到这次亚洲杯的话，其实之前是利亚澳大利亚取得小组第一出线，而且之后的话没有被对方进一个球，还是出局了，还是会有些可惜的哈。
对，
好的，非常谢谢陈先生，谢谢您今天早上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的精彩点评哈。
没有问题，好的，谢谢大家，谢谢。
好，谢谢您。好，
再见。
嗯，那听众朋友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网站上可以继续关注我们对于2019亚洲杯的一些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sbs.com.au/mandarin。